好，听姐妹哈，早啊，今天是玉梅跟Josephine 邀请我来 participate 他们这个课。那我平常是去支援这一个木道班的。那今天这个课对我来讲也是很以前没有特别讲过这个题目，所以呢希望能够解释得清楚。假如你讲的当中觉得有点秩序有点混乱啊，不明白，那欢迎你可以来私底下跟我 email 啊沟通。那我相信，他们两位老师也可以代替我来做一点事。那我们先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到神的面前来是来求帮助。圣灵，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说，他把你差来是要我们明白真道，对吧？我们需要你的光照因为我们常常心里蒙上了帕子，读也读不明听也听不懂问题不在你的道，你的道是永恒不变的，问题是我们心里面，就像耶稣的比喻。我们是满了荆棘，我们里面是很多石头，又有周围的飞鸟，我们心里面是一片硬土，以致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求主让我们常常要面对自我，让我们看到是我们自己出问题，而不是我们周围有什么问题。所以求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回到你的真理里面，因为你的话语是生命，你的话语是我们的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把今天这段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你切切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把话说到我们心中。我们今天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哈。那这个题目呢？这挺大的圣经的相关性和全备性，the relevancy and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是什么呢？就是说，究竟圣经跟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生活有没有关联，还是已经一个是过时不合用了？这是写给以前的人了，我们现在是21世纪根本不来这一套的，跟这圣经的全备性，就是圣经究竟对哪一些方面是完整的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协助的。那所以要了解这两方面，能够回答出来呢，我们必须要对圣经有基本的认知。那所以我就先用一个所谓的教科书跟参考书来做个比方。那我们都上过学的，我们都知道。上学的时候有这个课堂里面要求的教科书，也有我们要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呢，要看的参考书。那我们要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对吗？教科书跟参考书是不同的。那如果你了解教科书叫做教科书它是一个 manual of instruction in any branch of study，所以无论你要读英文，你要读物理，你要读化学等等的，你必须有一个指定的手册换句话说，它是很系统性的，把你对那一个科的范围很基础性的，也有渐层性的来帮助你了解。It's a book used as a standard work for the study of a particular subject。所以你对一个特定的项目，比如说这个放射疗药物，那你就必须要看它，因为它是很comprehensive 全备性的，要把这一方面来跟你介绍的清楚。但是呢，参考书就不同了。参考书的话呢，它是用来 for consultation on specific matters，所以它是对一些你想要了解某一部分的，比如说这一种药的副作用，所以呢，我就稍微去上去查看一下，咨询一下。 所以呢，那些的参考书，比如说Encyclopedia 或是说是那些字典啊等等，它不是要你从头读到尾的，你只是要去偶尔看你要学哪一个方面的资料来搜寻一下。所以换句话说，教科书跟参考书的不同是什么呢？教科书是一定要 read from cover to cover。如果你这个学期想要学物理课，那你就是要把这个老师规定的这个物理的教科书从头念到尾啊，而且要经过考试，看你还记不记得里面的内容，必须从头读到尾啊，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先了解圣经不是什么，然后呢才可以讲圣经是什么。那以这两个比较呢，也可以回答究竟圣经有没有相关性，有没有全备性。首先，圣经并不是历史啦、科学啦、医学啦，或是别的教科书，不是。它也不是一种什么你要读这个literature 文学啊，也不是那些你要想了解哲学方面的一些经典，不是。那圣经既然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够拿圣经来对照历史书了、科学书的这种研究理论，好像表面上说哎有冲突啊，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写的用意并不是要交代那些，所以你不能够把每一个细节拿出来来对照来批判。第二，你就不能够拿圣经用来要回很多你对生命信仰哲学一些的难题啊，因为它并不是要去解答你所有想要知道的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不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是用一个很锐利的眼光来批判圣经，是因为他们根本是把圣经摆在一个他们想要摆的一个的地位，但是圣经并不是要从那方面来满足我们的。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啊，圣经其实是有关什么基督信仰的教科书。我讲的是首先它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跟耶稣基督有关，我并不写基督教信仰，它不是一道教论的信仰，它是以基督啊这个人物、okay? 啊、就是我们信仰挂上钩的一个基础的有关的。那既然是它是有写关于一切基督的事情，它就是一本教科书。所以呢everything that we need to know about faith and salvation has been revealed to us in the Bible, but not everything we may want to know.、啊、所以呢就区分这两样。我们需要知道的，上帝都已经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了。知道什么呢？要回去了，有关 faith and salvation, 救恩跟我们信心方面的事情。不是很多我们啊，为什么有魔鬼创造啊，怎么怎么又这样，上帝为什么不就是一出现都让人家信主，这种荒诞怪诞的问题、啊、Not everything we may want to know, but everything that we do need to know. 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如果打开任何一本书，你都发现现在很多的书都有所谓的序或者说的前言、啊、你要了解为什么作者想要写这本书，什么启发他有这个灵感或什么，你就必须要看这个前面的、这个、目的是吗？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让圣经自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写一本圣经，为什么神要启示这本书给我们呢，你就必须要去看这个、用意。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啊、那约翰虽然他当时写的是有关约翰福音，但是基本上面也是对整本圣经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说他挑选了一些事情，耶稣不是只有行了七个神迹，但是他挑选了七个神迹是因为 这七个神迹呢，叫我们读了以后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着信了基督就可以因着他得到生命。所以这一卷书的用意是让我们要信耶稣基督，认识他，而且因他从 得生命。然后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但这是圣经使你啊，保罗跟提摩太说，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哎，这方面的智慧，特别是跟救赎救恩有关系的，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呢，圣经本身已经很清楚跟我们解释了，圣经乃是上帝向人啊来启示他的救恩计划。这个就是圣经的目的，你要抓紧这个，那你才读得准，你才用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进去了解明白圣经，然后就会放下你那种批判的态度，就比较存心追求，因为救恩是属于上帝的，你我们要得到救恩就必须要谦卑去明白关于救恩的事情，不是你在那边用啊这个不合科学，这个就跟我今天认不是的，我就觉得不认为啊，还是谷歌里面收集的，这都不是。要对你救恩有关生命的事情，你就必须要谦虚的，因为只有圣经才能够向我们完全讲。所以呢，总概来说，圣经是关乎生命的教科书。我讲过了，既然是教科书，就要从头念到尾 ，cover to cover。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态度什么呢？圣经只不过是我们甚至包括信主很多年的基础，一本参考书，就是有时候呢，哎呀，好了，今天听到了，翻一翻，念一念，那段时间失业了，没事干了，就拿本有时间了，就来读一读，或说我要带领预查了，就稍微翻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其实一二三四五六章都没有读过，那就是用第七章答得很好，这个是很荒谬的。你怎么对教科书里面某一个某一章某一个 chapter 能够懂得透彻呢？连之前几章你都不明白，那你这个对他的认知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就是上网里面 download 下载一些的这些查经资料跟问题就解决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做我们基本要做的，就是念这本教科书。那我就对他诸多意见诸多的批评，所以问题不是出于这本圣经，问题是出于我们人。那其实叫这个圣经辅导于我的课，就是要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这个人有多少问题。所以继续下来，既然你明白圣经的规范是在有关生命跟救恩的事，所以呢，圣经当然就会要让人彻底明白救恩范畴之事。我讲的说是有一个边界的，有一个范围的，有个 boundary 的。哎，那什么呢？神的属性，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创造人的目的，人是怎么被造的？罪是怎么开始的？罪的以后，人怎么堕落？堕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为什么基督需要来？他的救赎完成什么？那为什么以借着圣灵的这个协助？然后，但是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恶势力，撒旦的破坏，所有各方面的攻击。怎么影响了教会这一次的见证？我们信徒的生活，包括我们家庭、事业、工作、个人心灵什么等等的。然后这个世界有一天是要到终结的。然后呢，将来耶稣要来审判。然后呢，我们要向往那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些事情都是神全盘救恩的计划。那这些圣经里面教导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呢，圣经是绝对足够来解答我们心中里面需要知道。而不是想要知道的。好，那所以啊，你不能够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医学、科学、考古学、政治学来批判圣经，那是你的无知，那不是圣经的不足。因为这好像是你拼命拿一个英文书的东西来拿一本的这个这个英文书，一直问数学有方面的问题，那是你有神经病，对吧？好，那我们来看，那对圣经里面有三个很基本的肯定，这个不是我们对他的肯定，是圣经自己有话自我的肯定的。圣经不是要我肯定，我信不信圣经的话还是安定在天的，对吗？我不因为我信圣经的话就突然之间没有效力的，他只是在我身上没有效力，因为我没有用信心去接受。就像希伯来书说，没有用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 但是不是说他失去能力，他只是在我这个人个人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发出能力，因为我的心是很硬的。圣经自己的肯定是说，神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不管你什么民文化，西方东方，那个几千年前跟以后跟将来， OK， 它是跨越时空的。第二，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啊，你就算念了100遍，每一次念你都会读出不同的东西来，都会有新的启示啊，它不是死的啊，我念过啦，哎呀，这个电影我看过100遍了，我都倒背如流，不是的，每一次都有新发现。还有圣经是绝对解答关乎生命的事情，特别我们的生活是因着我们生命所影响的，所以你的生命有问题，你的生活就会各种的困难问题。所以呢，你要解决生命的问题就必须读圣经，因为它是要把你生命解决了才能够让你应对了生活方面的事。这些三个呢是圣经的自我肯定，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出这些的支持的。圣经诗篇119:89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安定在天，地上的东西都是那个变来变去，安定在天到永远。然后呢几卷福音书都说天地要废去啊，意思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对不起，我看看是为什么原因才会来这个。好，对不起，好。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然后呢，约翰一书2: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不单只是读啊，要遵守神的话去做的，那就是永远长存啊，永远安定。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食物是为了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但是呢，人有灵魂情绪的需要，那是要靠着神的话语。还有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彼得所说的活泼长存，英文翻译的很好， living and enduring， 这个讲到他的活、啊、下去的，然后讲到他的长远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内证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一本书。好，那最形容的把神的话语形容得很透彻的，其中一个就是诗篇19篇，当然另外一个是诗篇119篇呢、啊。这19跟119都是很容易记的。我们看诗篇19篇，那边呢怎么说呢？耶和华的律法全 perfect 啊，今天的人都是追求完美的 perfect， 能苏醒人心 restoring 啊，好像沉睡了，沉淀了。我们好像有一个 fresh start， OK，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trustworthy、啊、今天很多东西看到都是假的、啊、virtual 模拟虚构幻影，让你感觉到是真的其实是假的。人死与人有智慧 making wise， 我们老中最希望就是不想做笨人，为什么要勤读书有学问？因为我们不想给人家看到是个无知无学问的人。 We want to be wise。 耶和华的训斥正直 Right， 不会像我们放了一个政党歪的都把它讲成是直的，只有人多了明明是 不对的东西都可以想的是对的，不是的，是完全对的，能快活人心 giving joy、啊、请问今天哪一个人不想有 joy 呢？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Giving light、啊、我们最怕是什么？电脑盲、文盲、什么盲，对吗？音乐盲、啊、所以你要有光、啊、祈祷，那你看事情就看得清楚，看得透彻，看得有深度。然后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righteous、okay?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Error，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Hidden faults。 我们今天呢很多东西都是掩盖的啊，就看人家没有把你翻出来抖出来，对吗？但是呢 自己的过失，我们眼中看的都是别人的过失。今天很多 talk show 后都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问的，他是最没有问题的，他的批判是最准确的，但是又不是他当总统，又不是他当 politician， 又不是他当这个什么医学界的什么人，但是他就这边就井底之蛙平天下，以为说在网络上面啊、读啊、食人牙慧啊、拿着人家课税都可以在那边盘论一下，听到就当可耻又可笑的，隐而未现的过错，你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里面有多么的坏。Pagan 知道神的话关照，把你那么那个隐恶阴毒里面各种的傲狂全部都露出来。所以啊，简单来说，神的话语足以满足人类的灵魂及生命的一切需求、啊、就是有了这个圣经的内证，我们也对它加上我们愿意的信任，那圣经本身其实很多时候是绰绰有余，解决我们人性、生命、灵魂需要跟问题。好，那这个作为一个前面的话，我们就继续下去再来看了。那神的话究竟对我们生命上面带来什么样的能力呢？神的道是活泼的啊，希伯来书说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去找找辅导员呢？啊、你觉得说 我为什么就是又一步能够走出来， 我为什么看事情会这样啊？为什么跟他有那么大的冲突呢？等等等等，那其实你也是要找原因啊。哦，为什么有这么样的这种的很不稳定的情，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看都是别人怎么影响我，环境怎么影响我，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在这一个的问题上面做了什么样伟大的贡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礼拜五里面要去看这个 War Room， 就看到夫妻的问题啊，是就是只有对方的问题吗？还是我根本是加注于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是 escalate 严重化，或者说我这两个问题怎么影响我下一代的问题？我总是为什么我孩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的这样这样也不是反映你那样那样那样吗？所以你不对付自己的问题，你还要对付所有的人吗？所以啊 ，living and active， 圣经是活的，一直什么时候你读，它都会好像是医生一样。解剖，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有什么病啊？我们怎么就去做 B 超？我们要做CT scan， 我们要做什么 MRI？就是因为你要查出问题呀、啊，但是你拿个东西去造人吗？不是，你的身体不舒服的问题是要去造自己。我要去追踪，查我里面究竟有什么使我那么不舒服。然后呢，我今天情绪很恶劣，情绪很恶劣，你可能身体也有问题啊。那你身体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外面怎么查查查查查，它无法破开我们灵魂的问题。你今天的 MRI 照不出你里面那个的坏的动机，那种的骄傲，这个不是 MRI 报告可以告诉你的。那怎么来、啊、所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人心的恶毒坏处是用什么来去照出来、检查出来的呢？不是今天你去医院里面查出来的，是神的话。所以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不得，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这里讲的这几句用红色出来的，我相信在圣经辅导课里面你一直都会听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训 teaching， 督责 rebuking， 就是指责我们今天的人呢 啊，你教我还可以接受啊，但是呢 rebuking 就且慢，我来是要你爱我的，我不是要你来管我或指责我的。今天为什么很难去牧养会友，就是这样，他不顺心，不喜欢换教会，找到别的去，我不来，因为他觉得说我不是要来受教的，我是要看你有什么东西让我可以学习一下，让我解决我们生活问题。所以他根本进教会啊，去到神面前都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他是无法灵性有进步的。然后呢，会正 cracking， 哇，你这个选择，你这个方向错的，你要改道，不要，我要上帝帮助我来执行，希望我能够达到我要去的目标。你让他去的，不能够说地狱了，可是谁知道是哪一个坏方向？然后呢，教导人学艺 training。哦、我们今天最讲是什么、啊、小孩怎么这么不乖，怎么你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借着神的话来 train 他呢？所以这一些东西是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四个大功能 teaching、啊、教训。因为在中文里面、啊、教训、督责、归正、教导好像都很相似，所以There's some differences? Yes. 所以你看英文跟原文就会比较把这四个不同的、啊、中文翻译的没有那么准确的都给我们解释出来了。教训讲到特别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今天我们常常相信的是假的，是世界说的，那些自认为专家说的，甚至是朋友、谷歌跟我讲，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圣经告诉你神所说的是真的。第二，督责，你有错误的 belief、啊、只要我这样的话、我就会很稳定，我的、只要我怎么怎么，我的婚姻就很愉快，只要我这么样，我儿女就错误的有神的话 confront。那我们今天、这一道课其实 有几门就是 self-confrontation。 confront 不是别人，我们今天整天呢是面质是别人，跟人家干上了、斗嘴了，吵架了，对抗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自己干上 self-confrontation。 为什么你有问题？你有问题是因为你制造出这种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环境有问题，别人有问题。然后呢，教导 equips 装备我们能够有个 godly living、啊、今天我都希望我的生活言行举止是更像基督徒，我真的自己觉得说是更像主基督的时候呢，那其实呢我就同时会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工作环境和周围等等。所以改变是从我们自己这个人开始，所以这些都是圣经可以提供我们这几个方面很重要的这些的功能。好、啊、所以啊，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边讲说我们就得以完全，那完全并不是说完全无过了哈，我们呢想到意思说你们要完全如天父完全一样，就是我们比较越来越更像我们的父神，又好像彼得所说的与神的属性、啊、有份，然后就预备什么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一天里面做错多少错事，说错多少的话，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啊、其实跟圣经挂上都啊、那我们其实应该所行所言的是属于善的，是 good deeds， 是好的方面。那我们常常做好事，当然我们这个人也会快乐，也充满信心，也充满爱等等嘛，对吗？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在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这个是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讲的，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很悲惨的，是说出我们人一生里面那个光景，就是里头没有什么好东西了。所以活的时候呢我们很骄傲，到最后呢就死了，就是这样。那其实他在一个日光之下讲的， 就是他看出了什么问题呢？他看出其实人因为心里面的恶与诡诈，我们今天的人呢是 confused 的，我们是 disoriented， 我们是迷失的。纵然你觉得你啊，我的人生很有方向，我很有这个某方面的野心要达成，不管那个不一定是对的，就好像我一定要想要去洛杉矶，可能那个可能不是你应该要去的那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人自己就已经 disoriented 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回来 reoriented， 就好像你今天你要赶快拿出 GPS。好像你在森林里面，你赶快拿出你那个指南针，要看到说我究竟是走对方向。所以从我一个 disorientation， 我现在要经历这个 reorientation。那请问什么东西让你可以这样 reorient， 再回去这个对的方向？那当然就是圣经了，因为圣经帮助迷失的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面重新定位，这个叫做 orientation。所以我们人生从因为犯罪 we're disoriented， 我们需要被 reoriented， 然后对准以后我们才是 oriented。 那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作用，都为什么需要圣经辅导、啊、好，那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圣经的教义真的很适合现今的时代吗？我知道了，查经的时候啊，这有些人呢就说，哎，我们多谈一点应用性的话吧。啊，其实圣经都没有解释其中应用的什么呢？但是呢，他所要的应用，就是他自己心里面所要关切的事情。他关切就是他的工作上面的问题呀、健康上面的问题呀、他的夫妻上面的问题呀、儿女之间的问题。他要的就是要解决他这些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问题。他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他里面有问题，就产生出这些的问题，但是他永远只看到环境跟别人，他没有看到自己。但是圣经是要我们先对付自己，所以你说适合不适合今天的时代，就看你究竟关心是什么问题。如果你关心自己的问题，那对了，那圣经是合适的，无论什么时代它都合适的，因为它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讲，哎呀，这个告诉我要去中国、还是留在美国啊，还是怎么怎么吧，那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合适吗？看你在哪方面。The most irrelevant thing we could say is that the Bible is irrelevant. 你讲圣经不合适，其实这句话是最不合适的。History has proven beyond doubt the Bible is relevant.What the Bible says matters to the church, to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academy, to national leaders, and to you and me. So, 圣经绝对是 relevant 的，在今天的时代都不是过时的。它今天圣经有它权威要说话那方面，所有人都要听的。但是现今太多啊，包括牧人哈，他。像什么急功近利 ，OK 啊，这个功利主义、消化文化的主义，所以呢，他不把圣经的话当作是优先，他把圣经的话看了对他想要解决的，无论是植一个堂啊，无论是什么什么个人方面、够不够实际，所以他以圣经实不实际。来去看圣经，所以他就觉得圣经是不适合他的，对他是没有帮助的。那所以问题又是出去他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用一个正确对圣经的这个态度、来看圣经，所以呢，他是没有办法看到圣经跟他有什么样的相关性的。所以再进一步来说哈，的确很多的经文我们今天回去读，我们发现这用不上在我们生活，就是表面来看，比如说利未记里面一个对麻风病的人、应该要怎么处理，隔离多少天，然后要怎么怎么，然后才带着这个祭物到祭司面前，要让祭司来检查合格不合格。关于很多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哥林多前书教完了，就说啊，妇女就进聚会说要不要盖着那个头纱，我说这些的东西跟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所以很多人说，你看看看。 圣经根本很多东西是过时了，跟我们无关。但是你要注意，这些是跟圣经的 relevant 没有关的，这是跟圣经的 application 有关的。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得清楚啊，并不是说女人蒙头这个麻风病的处理是 totally irrelevant 啊 to 我们今天的生活。 No， 它是今天要以不同的方面来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它的教义还是 relevant 的，但是这个应用的方法未必跟我们这个时代相符。但是跟我们的时代不相符，不是说它是 irrelevant， 是 you have a wrong application。 所以因为是真理，真理是不变的，永恒不变的，女人应该要顺服丈夫，神要安立她做那个属灵的头，意思是不管是什么时代了都是要这样的。但是今天要在什么方面来去 apply， 对我们今天所批判的并不是圣经的相关性，我们是它的适用性。好，那我们进一步再看下去。所以 不要先认定说这些的真理是不是切，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想，甚至于我们做牧者做领袖的怎么在讲道的当中里面把圣经保罗对当时哥林多的人讲的话，也让我们今天对三股的弟兄姐妹讲的也是一样的，教义没有改变，但是应用上是有不同的方面。好，那圣经就是最高的权威吗？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他查经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的话好像他的比圣经的话更权威，因为他照着他的认识，照着他读来的资料，照着他的什么经验，他认为不是这样的。 okay， 但是圣经是最高权威吗？圣经对于信仰和所有金钱相关的事都是有足够的权威，金钱、相关的事都是有足够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可以单独发挥它的作用，而与其他任何的资源或是其他的权威、science 方面的一些研究，医学方面的研究都无关。相反的，所有其他的权威都必须附在圣经以下，并以圣经作为上帝最终的启示与权威。特别讲的东西是跟圣经有冲突。那我再讲一遍，今天关于这个 sex and gender 这种的混淆，就是人以自己想出来的那一套，无论是心理上面的东西，无论以为说，哎呀，这个同性恋已经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然后食人牙慧，你讲了他就开始讲，其实都没有去研究的。包括那些以前同性恋的人自己走出来的，都告诉你这个没有科学证据的，但是他还是人讲他也讲，他就以为讲多了就是权威，多人相信就是权威，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圣经神的话放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自己自认为的权威都要伏在他的底下，不能够跟他抵触。如果有抵触的时候，你要情愿相信圣经比他更有权威，因为这些都是最近科学里面歪歪歪歪歪歪，越研究越歪出来的东西。人啊，瞎子引瞎子，把我们带到一些不可收拾那个地步。可是呢，圣经千古以来都没有变过，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在所有权威之上的权威？1646年。Westminster 议会里面就发表这样宣称，他说上帝全部的忠告涉及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心和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明确确定的、或是从中推论而得良好和必要的结果，都不能借着新的启示或任何人的传统来添加圣经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本圣经已经是全备了，已经是无误的了。哎，就算你今天有什么新发现、新的研究等等，它只是辅助我们更了解有关救恩跟人性上面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代替、取代了圣经这个地位。所以要把这个事情、这个先后次序搞清楚。那我接下来再能够详细的。那如果那么这样肯定圣经，那这是 应该只读圣经，什么别的都不用读了，都不用上学了，不用去研究医学科学是吗？就把圣经所有以外的资源都淘汰吗？不是，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先肯定圣经是我们最终的权威，那所以那其他医学研究、科学研究、这个心理学研究什么的研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它是服务级的地位。哎 ，magisterial 就是说它是这个主导啊，我要你就好像总司令啊发出啊命令，你要怎么你要怎么，你都要听他的话。但是呢，每一个官员，无论是前线后线的。啊，他一层下来，他都要什么？有他的这个价值，有他的这个定位，有他这个范畴的责任。可是呢，所有的都要听管于这个最上的，这个就是圣经跟所有世界的资源里面的一个搭配，都不能够本末倒置。所以基督徒也不需要担心我们能不能够使用圣经以外的资源，这无论是。考古学啊，今天我们有时候扣一下，就是保罗也是跟雅典人讲的说，哎，你们当时有话说啊，所以扩的医学、文学、数学还是科学，这都是上帝给人类恩惠之时研究出来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是源于神创造秩序的时候所给人一种普及的启示。那今天我们。是在做研究当中里面发现我们并不是创造、细菌病毒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发现了它是怎么变来、从动物跳到人身上见，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予人的智慧里面给我们做文明、这种进步来改善人的生活，可是他们都是神所赏赐的，而不是人能够独立的、在神的以外里面、凭他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这种的研究 就去到哪里也就人生所有的问题，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能够看任何圣经以外的资源又是、advantageous than 圣经的 doctrine 圣经的真理，也甚至于用它来反对基督的信仰。就好比说、今天只要他们认为说这个、同性恋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所以呢神的话呢就 nullify 了，就承认没有，这个是很荒谬的。圣经永远是主人，其他的资源服务级的地位都是仆人，所以如果把这一点肯定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就可以、敞开、也可以释怀的，就是使用、我们、能够提供到帮助改善我们人生救恩方面的这些的资源。好，再下去，就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 有幸、为了我们这一个的、身体的不舒服、健康的危险，我们呢就可以、检查啦、找医生啦、用药物啦、做点心理的辅导啦、有、各种的治疗，可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都不是主人，因为真正能够医治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他才是我们人生命灵魂的医治者。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就算今天有一个、治疗方案，有这种特效的药，有这个什么陪伴我、谈我心灵上面的一些、辅导、祷告，这些都是神带来给我的资源来帮助我的，但是呢真正能够得帮助的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就好像我们知道以利亚，当他被这一个的别示巴追杀的时候，他落荒而逃，逃到这个神的山里面，在那边呢他就、精疲力尽了。所以呢上帝就什么就、派了乌鸦每天给他套一块肉、让他可以、在、泉旁有水来喝，来维持他那段的时光。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呢，我们都开始怎么就开始读一个坛拜起乌鸦来了，因为我们以为是这只乌鸦是神鸟啊，它救了我。那今天很多的那个神明，很多世界里面、拜东拜西就是这样啊，他误以为是乌鸦是他的救星， 他没有想到这个乌鸦也是上帝派来给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常常本末倒置，把我们能够主眼看到的东西反而就忽略那个我们好像、哦、要用心眼，不能够用肉眼里面去看到那位神。所以今天、其实比较起来、可能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无知。所以好、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神的话跟我们今天、这一季的这个课堂、圣经辅导就扯上一点关系。那这个叫做圣经辅导，就是用圣经来辅导人。所以我们说圣经足以辅导人吗？ Is Bible good enough for counseling? 那我就不需要别的东西吗？ Yes, in the sense that the Bible is totally sufficient to be used as a complete manual, 一个、指导指南 for human emotional 人的情绪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我们人性的行为方面的一些转变。圣经在这部分是足够的，但是我要想清楚，我们很多一些心理的病 ,OK, 并不是只是因着情绪。有些人他的荷尔蒙失去某些的平衡、比如说他里面如果 magnesium 比较低，他就有所谓什么忧郁、有些人的 depression 是这样来的，有人是产后失调，或者有产后忧郁症，那些东西呢是要吃药的。有些人呢长期睡眠不足，精神恍惚，就是胡思量乱想，那些呢是要从什么？那些是要用医药来帮助平衡的，那个是 psychiatry, not psychology, 啊，那些呢是已经是心理生理上面需要更多的一些的资源，不是单单坐下来啊、祷告啊、然后谈几句都可以，不行，这要分清楚。但是我讲到就是说，借用圣经辅导，在那些是非药物性要坏的这些的情形、有些人是什么 schizophrenic 啦，有些人是、可能是、就是有很多的个人的幻想等等、跟这一些 是有点区分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讲到我们自己不一般，我们所面对、事业职业学业关系方面、侍奉上面一些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谈下去。你要知道圣经够不够 efficient, 那你就要问自己，我究竟为什么要寻求辅导？今天你为什么要去找辅导来谈话？你谈些什么？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通常呢，不外于这三方面的。第一，我们想 identify potential cause an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hich caused our emotional turmoil。 你今天一定是心情很不爽，很不愉快，甚至很痛苦。那这些的问题，你要找出它的原因。所以为什么就去寻找辅导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希望是不是有些东西是我自己可以技巧上、要去、改善的呢，改进的呢，就好像我是不是身体需要有点锻炼以致我呢没有那么疲惫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然是关到我的行为，我说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我自己这样那个决定是不是有不合神心的地方，因为这些也会影响我的这个、心灵的状态的。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寻求辅导的都不外这几方面的原因。那当然今天有很多的这种的不同的辅导，这比较着重第二点，就是那种 skill、这种好像是那种、怎么聆听啊，怎么，那比较没有针对是你究竟的根源在哪里，你究竟自己在什么方面需要先有改变而能够改变别人、所以这些是圣经辅导里面比较特殊专注于的地方。那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我自己记得我那个时候读念辅导的时候、就是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 understanding, think right, then you act right, and when you act right, you feel right. 我们今天 not feeling right, 要开始要追溯 最后一步，这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你就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会这样想、所以你要想 你想的是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想对了，我们做出来也对了，你的感觉一定是好的，你的感觉好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一个 reinforcement, 就让你以后就是那个思维继续这样想事情，那才是对的。所 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人的思想是多么的决定我们的身心灵的情绪的健康和愉快。所以呢，我们先从这个思想来着重，思想影响我们行为，我们讲过，行为又会带出我们某方面的感受，我们这个感受呢，本身是可以 reinforce 加强，或者说减弱我们某一方面的思想。那请问，既然思想那么重要，那在行为跟感受之前，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思想？那这个当然呢，就是需要圣经。所以为什么有圣经辅导？他说你这样分析是对吗？你这样看你的丈夫是对吗？你这样了解上帝是对吗？是圣经所说吗？那当然他如果自己有好好读圣经，他也会明白。可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人呢，不把圣经当教科书嘛，他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想起教会，才想起祷告嘛，所以就拿圣经翻几页，你给我几节经节就好了，然后去背一背，就这样解决你的问题吗？你第一节经节要读得懂吗？你没有别的圣经经句来帮助你，你能够完全了解这一节吗？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变成了有问题。那好，很多人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吸烟引起肺癌，可是我就是要吸啊，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可是我还是这样讲啊。那就是这样，只是人家丢几句圣经，然后整天跟我 quote Bible， 那我就解决我的问题吗？不行啊。所以什么？所以需要圣灵啊，对吗？因为我们的能力如果能够靠自己得救，那就不需要救恩啊，就不需要圣灵的更新，耶稣也升天以后也不需要把圣灵派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圣经的辅导跟教导不能够同时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祷告的配合，没有这个生活里面刻意要顺服主这种配合，而这个也是要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底下，才是看到有改变的。所以啊，一般的我们称为的基督徒辅导 Christian counseling 着重什么呢？矫正疗法 corrective therapy。 而今天一般世界能够提供那种心理辅导呢，着重是 supportive therapy 支持疗法。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女的哈，明明是个男的，然后呢他不能在那边改变你啊，甚至法令说你需要 LGBTQ 的，你需要，你这样是犯法的。他想要变成女性，你不能阻止他去打那种的荷尔蒙啊。如果他想要堕胎，你的父母根本拿去权利，你都不用管，你不用理，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就是世界里面那种荒谬的一些。所以你有时候看这些辅导啊，他不 judge 你的。所以很多人想要花很多钱去看这种的辅导，为什么？就是他不 judge 你吗？呀，那怎么样让你感觉到会舒畅一点？他就是支持你啊。他没有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可能是不对的，这不合乎圣经的。那只有圣经说不，他谁啊？他会有官司问题的。如果他告诉你做的是不对，但是呢，你既然要来圣经辅导，那我们就把圣经怎么说，也不是我说的，圣经这样说，那你说圣经不对，那你就说上帝不对咯，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不是你跟我的事情，对吗？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 是帮助人什么，发现我们生命究竟哪方面没有遵守圣经的原因。你要先发现原来这些方面我是与圣经背道而驰，我是没有顺服，我这方面是很个人自我提升，我很刚硬，然后不解决的问题，这个是找到病因。但是呢，你的改变啊，你的事情有转变，得到解决，是下面那一步，你继而学习以爱顺服神的，你既然知道，所以呢，你下面就跟着要做上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星期五看那个电影，他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但是他真正解决他自己家庭的关系是当他确实去祷告，从很不认真随便应付一下，都真的到最后他不得不谦卑跪下来祷告不行。那这个就是圣经辅导啊。那个 Miss Clara 也没有用了什么什么特别的什么方法，他说你每天一小时来啊，我都跟你讲关于祷告，我们祷告的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事情。好，所以 我们常常在做一个去找辅导的时候啊，我们比较容易敢于找辅导哈、啊，我们却忘记了圣经里面啊两个很重要的辅导员。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啊，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弥赛亚，他名称为奇妙测试，英文是 Wonderful Counsel 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主耶稣自己本身也是我们的 counselor。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圣灵啊，被称为是保惠师，他英文是 counselor comforter， 安慰我们那个。你有时候一个姐妹拥抱你，我们得到很舒畅，可是呢，我们有想过圣灵可以拥抱你的，就是父应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出。这两个是我们常常去看辅导的时候忘记的两个重要的辅导员。约翰福音继续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请注意啊，不是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去责备别人，责备国家、责备总统、责备什么，不是责备教会，责备是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是要破开我们个人的问题，看我的问题是不是造成我现在所面对所有种种的问题。所以啊，就好像我们去了法庭，为什么有一群的这个陪审员，从整个案件从头到尾去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决定你有罪啊？是你自己说无罪就无罪释放吗？你有罪就有罪吗？不是，是陪审员一直说裁定你有罪。同样，律法叫人治罪，但是今天只有圣灵叫人认罪。有些人是死都不认罪的，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他责怪是教会的问题，教会这个那个那个他的，没有认罪，更不用说悔罪。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不应该这样批评说那么难听的话，哇，这 WeChat 里面送那么这样一段很毒的话。更重要，离罪，离开这个罪，不要再做了。像耶稣跟那个淫妇说，我只爱你吗？我爱你也包括你从此不再犯罪了，不是只是爱你这个淫妇，要你这个淫妇离开你的罪。但是今天的人不要那个，你爱我就好了，你不要管我。对不起，神做的工作不做这么一半的。所以啊，你就算完完全全知道，也不见到说那些人呢、啊、被判的时候 not guilty, not guilty 还是很火，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所以你就算证据错觉，也不会让他有一个悔改之心，那是从圣灵的工作来。所以为什么圣经辅导是脱离不了神自己圣灵的工作的？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就是说今天的资讯爆炸的时代，人啊要走什么渠道随便都可以走，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网全球网络联系，就是什么天涯海角，哪里以前都要去图书馆里面去找，说都不用了，你上去做，你能够有本领找到，你都可以找到。我们人性问题冲突已经不在于不知，是基于不愿。不是我不清楚我有问题，或说究竟问题在哪里，是我不愿意改变。LGBTQ 为什么要这样的？他觉得说我不想了，我很疲了，我不想去挣扎我这个 desire， 那我就让我自己活得比较痛快时长一点点，不要躲避隐藏给人家那种异样眼光感，我就甚至把那个声音扩大到就说你要听我的，不然我就告你。这个是世界里面人偏行己路走出来的那个坏样子。许多国家、社会、教会、家庭问题，其实归根究底就是人性问题，人出了问题，人所做的事情就有问题，人所做的事情就会好的坏的都会影响着别人， 那互相影响的这个国家就有问题，社会就有问题。新冠病毒我们也知道，跟 SARS 当年一模一样的，怎么来的？怎么会从动物变成掉到人那里啊？这种所谓的 Black Lives Matter 种族仇恨，为什么有种族仇恨呢？同性恋为什么猖獗呢？就是他们是受逼迫呢，还是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些对自己行为要负责任的地方呢？大选舞弊，为什么有这样的舞弊呢？这些都是什么？人有问题啊，人鬼大，人的问题就造成是所有世界的问题呢。然后呢，扣相还呢，所以呢，变成每一个东西就影响着下来，人心基本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今天文明了，科学有进步了，经济都提升了，教育普及了而改变的。我觉得千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说这个为什么圣经是超越时空，因为人性根本的问题也是超越时空的。无论是骄傲、不服、自私、贪婪、嫉妒、憎憬，几千年前怎样，今天也是这样，没有变过的。我曾经跟一个90多岁的知识分子来谈福音，他问我懂不懂 5G， 那个时候 5G 还没有真的是实现出来，只是在研究中哈。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传道人，这种科技的东西我追不上，我根本也不是这方面的。但是呢，我是传道人，我只讲那种千古不变的问题。那什么呢？就是人的罪行。因为这个东西就算是 4G 5G 6G 都是不会更改的，也就是问题都只有回到圣经里面，只有看神怎么跟我们说才能够得到解决的。然后我也发现，人无论他的罪性跟他的文化水平、他的学位高低，跟他有钱是穷人没有关联的。我看到这种退休的心脏科 的这个权威、哇，正是跟他谈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人心的骄傲。那我也很坦白的说，当我跟我自己父亲去谈信仰的时候，他就是只有读过3年的这种书就是他很努力自己写了一手好的书法，然后又怎么，可是没有那么多读书，一个是已经退休的老权威，那么有学问啊，教授到这个呢是没有读过几次，可是我发现一样的骄傲。这个跟你有什么的有钱没钱都没有分别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人性。圣经就是对付我们这个人性。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不喜欢被对付的。因为我们骄傲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不可以指责批评我，你会hurt我。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啊，我总结一下，神的话是一面镜子，他让我们先看清楚自己的罪。他指出来，不是读圣经为别人读的，像我今天讲到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是先为自己读的。究竟这一段话说出了我这个人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所以圣经首先是要镜子。所以雅各说，如果一个人对着镜子照了以后走了，忘了自己的样子，那其实这个人是欺骗自己的。但是呢，圣经也不是那么负面的，总是让我觉得很 guilty， 因为永远让我觉得说够不上啊，我这个是一个大罪人啊，是罪魁啊。不是的，圣经指出一条路，而圣经同时也是一面窗户，它把我们引到神原来的心意，他让我们看到在这种黑暗、这种很消极无助的情况底下有一个出路，就是可以帮助我去到神那里去。所以因此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是没有人 能够去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说，首先我是真理，我的话是面镜子，破开你所有的这些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但是呢，我是那个道路，我是可以把你引到神的心里去，引到父的那里去。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着你所保证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指的就是当我们生命的罪性被对付的时候，我们生命是应该更加丰盛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里。那其实下来就是有些的资料是我自己一些的体会等等，那个加上去不同的一些的资料等等做了一些的参考，我这个也会留在 PowerPoint 上。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在我们录完以后呢会放在网络上，所以如果你来不及抄一些的东西的话呢日后会你可以看得到的。那我都把时间交还给玉梅。
好，我们谢谢白子谦的分享，我觉得真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千古不变的这个道理上面来。我想我们时间其实是差不多了，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吗？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记着牧者真的是来让我们再次来看这本古旧的书，你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有什么相关性。我们也真知道在你的话语是在我们过境前生活上是足够的，所以我们也真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就求你赐下来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信靠来顺服你的旨意，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说求神你来，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个人关系中，我们哪些地方需要被你改变，需要被你塑造的地方，主啊你为我们来显明。你也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让你真的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显大，让我们这个个人不断的变得衰微。主啊，你也来借着这些，我们愿意，我们有这样颗愿意的心，你也来祝福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也让我们在服事上也更有力。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来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